一家人出去大草坪上玩飞盘，奔跑间，那个看上去粗粗垮垮、大大咧咧的夏利突然停下，弯腰，再回头向我跑来，递上一朵野花，轻声说：“哎，送给你的。”我先生 Kenny 是美国人，夏利是他从孤儿院收养的孩子，他是哈萨克斯坦人，收养时才6岁，现在已经16岁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改变熊孩子的只有恩典，作者叔叔。我谢谢他，立刻把野花插进头发里。我觉得这样的礼物比什么昂贵的东西都珍贵。我又对他说，母亲节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礼物，更重要的是你把对一个人的爱和尊重体现在每天的生活里。他说，对呀，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都告诉你我有多么爱你。确实，记不起从何时开始，他每天都要说上几次 Hey,
have I told you how much I love you?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有多么爱你？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他说话间有意无意总把妈妈叫出来，有时还引得我的亲生儿子凯凯的不满。 Hey, 她是我的妈妈，是你的后妈。我当然不会纠正夏利，也不止一次纠正凯凯，让他不要那样说。要知道，妈妈这一个称呼对于一个孤儿来说是多么抚慰心灵的词。他愿意叫，说明这是他的渴求，而我只担心做得不够好。这个去年还让我们那么头疼的孩子，一年间180度大转弯，变成了我的小棉袄。母亲节那天，他请我在他的朋友圈亮相，这样写道：祝我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教给我一切好的东西，告诉我如何去帮助身边的人，我好开心有你在我的生命里，我非常爱你。哇，这还是那个让我感觉对牛弹琴，讲道理累得我口干舌燥，而他却像牛皮糖一样赖在地板上的孩子吗？大约在去年的1-2月份，我爸爸妈妈还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丫头将整个家搞到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她被学校的朋友诱导吸了大麻，还不止一次。原本因为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有酗酒吸毒行为，加上婴儿时期在孤儿院各方面被忽视，他的智力、情感等发育都非常的滞后，导致在收养他的时候，他的年龄被减去了3岁，才差不多符合他实际的身高、体重和心智成熟程度。这么多年过去，他与普通孩子相比还是幼稚、天真，所以哪里经得起坏孩子的诱惑呢？这事儿被先生发现之后，问起他来，他很简单地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让我尝尝，我就尝了，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还能看到彩虹呢。我简直是要昏倒了，学校不是没有教过毒品的危害呀。庆幸的是，发现得早，他还没有上瘾。最后先生决定要让他与那个朋友圈隔绝一阵子，就让他去另外一个州的姐姐那里去上学。姐姐去问了当地学校的校长，说没有问题。这一次 先生又充分体现了他的恩慈，没有一点责骂，只是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再那样了。这让我想起圣经中耶稣对那个犯罪的女人说，走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临行前，先生还让他请了几个朋友吃晚饭，说再见。换我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不打不骂已经很不错了，还要欢送。结果先生送他去机场回来的路上，由于太过疲累，与别人撞车，他全责，车报废了。保险说是全赔，但是与我们所付的车钱还是差了很多，另外还得再去买车。实话说，当时我心里真是有熊熊怒火，可是这火冲谁发呢？肇事者已经走了，多少年来先生为这些孩子已经操碎了心，他这次虽然没有责备他，可是心里肯定也是万分难过，忧心忡忡，我又怎么忍心对他发火呢？已经乱成一团的时候，雪上加霜的事情又来了。这丫头飞去姐姐那里之后，去注册上学的时候，竟被告知校长说的可以上学不算数，因为校长不知道具体规则，管注册的人说他不符合条件，因为法定监护人不在身边，要么爸爸或妈妈得过去，这又是不可能的。就这样，一家人被折腾得人仰马翻，一个星期之后，小丫头又回来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但是先生给出惩罚措施，一个月以内不允许他与任何朋友出去晃悠。你会以为经过这么一大圈的折腾，孩子会知道感恩，会知道珍惜，会知道乖乖认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事与愿违，他像一只困兽，在家里四处乱撞，拉着脸，时不时甩甩门，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似的。我跟他好说歹说，把全身力气都用来忍耐，心平气和告诉他，看看大家是多么爱他，全力地帮助他，他应该怎么做，等等等等。道理讲了几个小时，他却气到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四肢一摊，躺成一个大字，然后抱怨着说，那又怎样，我现在又回来了，还不能出去玩呢，我宁愿死也比这样坐牢好。我说，我和你爸可以安排带你去看看监狱，真的坐牢了可没在家里舒服。有一个晚上，我实在是心力交瘁，气极了，累极了，我祈求上帝让我平静，可是我自知心中的怒气像龙卷风一样的在搅腾，不找个出路我就要爆炸了。人却是极其乏力的，说不出一个字。我裁了几张小纸条，写了好几个问题，比如，这样的孩子你收养来后悔了吗？如果总出这样的事，无论怎样孩子都不悔改，你的时间、精力、金钱不是全浪费了吗？这种时候我真是没办法全心全意爱这样的孩子，你怪我吗？我把纸条一张张在先生面前晃过，沉着脸一言不发，他却在寂静中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说，这样的生气方式怪可爱的。接下来他的回答让我更是无语。我不后悔，收养他们本来就只是要爱他们，给他们一个家，就这么简单。 我从开始就知道会花很多钱，也会有很多麻烦。我也知道不是所有孩子都会感恩，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的爱也不足够改变他们。如果到最后他们不成器，在人看来也许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搭，但是在上帝看来肯定不叫浪费，他看重我们努力去爱的过程。我当然不怪你，你已经很努力了，非常对不起让你和我一起面对这些。我想这些折腾最起码会告诉他，我们都是无条件的爱他，尽管他现在嘴上不承认，他心里一定知道。我知道你也奇怪我怎么没有责骂他，因为我知道只有爱和恩典才会改变他的心。何况我现在不许他出去玩，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惩罚了。他可以恨我，但我不会松口。这件事以及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折磨了我们几个月。我和先生没有吵架，我也没有对孩子发怒，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真的靠我自己绝无可能。只是这一切的发生，我的父母完全不知情，我哪里敢告诉他们有关毒品的事情，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还是闻所未闻的。我都已经够惊愕了，无法想象他们的愤怒。我告诉妈妈是小丫头想换个环境上学，妈妈当时觉得很纳闷，外国人怎么说换学校换环境就像换衣服一样那么轻松呢？后来有一次妈妈在无意间看到了我和一个姐妹的对话，在我们彼此安慰的言语间，她才恍然大悟过去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还伤心了一阵，因为我没有跟她说实际情况，我只是不愿意给老人家增添烦恼罢了。我也很感恩爸爸妈妈知道了实情之后对小丫头都还是很和善的，不管她怎么闹腾。私下里他们会跟我说，有些孩子啊，就是没有办法感知爱，傻乎乎的，你们怎么付出都没有用的。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自己也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只能在祷告中祈求上帝开他的心门。就这样，在看不见前方的道路时，在凭自己真的爱不出来的时候，只能求主耶稣让我用他的双眼去看那好似并不值得爱也并不可爱的孩子，让我持续用他怜悯的心肠和恩典去善待他，而不是用怒气责备或者冷眼相待。心乱如麻的时候，主的话语总是那么坚定有力，牵我前行。我与先生一起祷告，把孩子交托给上帝。除此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整。为了他，我们从中国人的教会转到了讲英语的美国人的教会，这样我们一家人可以同去一个教会，他也可以有更多虔诚的好孩子做朋友，也能多参加附近的圣经学习班。先生则努力调整工作时间，争取回家和孩子们相处时间多一些。我也在他下午放学后多多请他在厨房帮忙准备晚餐，做一些让他能够有成就感的事，他就不总会想着外出和朋友乱逛。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有了转变。我在电话里跟妈妈说起的时候，总在提她的改变， 有一天，妈妈不得不感叹，哎呀，我们当初都觉得他就像个榆木疙瘩，傻傻的，怎么都不会开窍，觉得你们再怎么爱他，怎么对他好，他都不会懂，觉得 Kenny 对他太仁慈，太不值得了。现在看来，我们错了， Kenny 是对的，还是爱和恩典能够真正的改变人心。妈妈为你们高兴，为你们感谢上帝。恩典与饶恕，力量大过责罚，这其中的奇妙真是大过我们的想象。先生能够有不一般的恩慈，这一点有时候甚至让我更加郁闷纠结，因为我也总在考虑到底值不值得，而他总是说值得。他总反问我，上帝如此爱你，你说值得吗？他说他能够看到现在的他们与他刚收养他们的时候相比有很大的进步，虽然以我的标准，在我的眼里看起来还是不怎么样，可是他看到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中所能成就的未来。我想这大概与上帝看我们一切的无知、骄傲、自以为是、偏行己路差不多吧。上帝看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看到我们生命中已经发生的改变和进步，也看到我们将来越来越接近他的圣洁光辉，更看到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宝血遮盖下的洁白无瑕。所以上帝才如此容忍我们，爱我们，他的慈神爱所才会这样永不停息地牵拉着我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是永不止息。 是永恒。